说了第一义就是这个非常义，学缘起无名缘行行缘实啊，就是前一向这个灭，后一向生，前后向呢各不一样，所以是非常啊，这是无常的。那么第二项呢，就是说非无常，就是这个非无常呢，指的什么无常？就是非断的意思。这里无常呢，就是我们一般意义里面，比如说这个木头烧了，成了灰了，没有了。镜像上来讲，散坏了，灭坏了，它不复存在。那又比如说呢，这个人死掉了，死掉了之后把它火化了。过去当然是埋了，埋到土里面了，经过若干年之后变成灰尘了，你我们找的人呢找不到了，所以这个是粗分的无常相，像我们讲观无常呢，都是容易先从粗分无常相观起，这个有聚呢必有散，有得必有失，有成必有败。你看过去某一些地方呢，历史上呢山谷云集啊，是非常繁华了，这个嘞，兴盛的一个地方。可是后来因为某些因缘，比如说或者是干旱呢，或者突然出现这个战乱呢，整个城池都废掉了。干旱呢，你就像中国的楼兰古城呢，最后变成沙漠，你一个人也看不到，留了一点点痕迹而已。那么还有的呢，比如说讲缅甸呢，不是有一个古的城市吗？后来才发现，就是说整个的地方都长满了茂密的森林，不是偶尔的探险呢发现了，都忘记了，都已经遗忘了这个城市的存在。可是在过去呢，它是一个非常集中呢活动的地方，很多人来人往呢，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么因缘变化就没有了，那么历史上的这些帝王将相，这些朝代，这个风云际会，现在你在哪里看得到啊？看不到了，没有了，都消散了，成为历史了，成为过去了，有的甚至于一点痕迹了，蛛丝马迹都找不到了，无常，所以这个你看。聪明的人也好，不聪明的人也好，活得比较顺畅的人也好，或者是挫折了很多的人也好，时间一到走了，就是好像演戏演完了，谢幕了，那么这个是大无常相，就是初分无常相，就是讲衰谢不谢，那么就是确定不会有这个现象。不会继续的存在，所以称为无常，它跟佛法里面呢讲的刹那生灭无常的含义呢是不一样的，它是指善灭善坏不复存在了这样的无常。所以这里观时而缘起，第一项说非常相，常就是永恒了，第二项就是说非无常相，那么这个非无常相呢，就是非断灭，就是非常非断，就是时而缘起，并不是善坏灭，并不是这个嘞断灭相，就是无名缘行，无名而有行，虽然说是非常的，不是永恒的，这个无明之后就显现起来了，无明就灭掉了，但是不是一灭永灭，不是一灭都无，不是灭了什么都没有，无明之后就是行，行之后就是实，实之后呢就是明色，明色之后就是六入，那不是一灭永灭了，不复可得，它是前灭后生，前灭后生，生灭相续，所以相续非无常，生灭非常， 这个生灭变化，有变化怎么是常呢？有变化就不能成为常，能成为常就不变化，是这个意思。所以非无常，非有为，非无为。前面常和无常呢是一对，这个有为无为呢又是一对。那么这个有为啊，就是有造作的意思，有行动的意思。那么从这个一定意义上来讲呢，无名缘行，行缘识，色缘名色呢，那么有没有造作？有没有变化？那么不深入观察之前，就会产生错乱虚假的印象，觉得好像无名就是一种造作，所以而有了行，行又是有一种造作，那么就有了识。这个一念万动的识升起了之后，这又有了造作，就投胎转世了，就有了名色。这个名色有了造作发起，因为它这个实心种子嘛，支持这个父亲母血这个东西嘛，然后它就会开始展开发育成熟，有六畜位嘛，那岂不是造作？不是。这里说非有为，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实现起来的时候，行在哪里呢？行已泄灭。当这个名色现起来的时候呢，实在哪里？实已泄灭。所以不称为由这个无名来造作，由这个行来造作，由前一个来造作，不是。是前面这个为因呢，前面这个为缘，为因缘，有这个趋势形成了现在这一现象的显现，所以此不造作彼，彼也不造作此，所以非有为，非无为，这也不是无为，也不是无造作。如果无为的话，无为寂寥啊，明然一味啊，无动无起啊，我没有动作相。可是呢，这个生死的流转呢，就像一波一浪一样的，它在持续的发生变化，所以非无为。你说有为也非有为，这个要依无明缘行呢，十二缘起的因缘观，所以观十二缘起，能够对治众生的断常二见，能够对治有为无为万见，能够离这些边见细论。就是深入观察了，细论就不深，不这样如实观察了各种各样的细论，辗转反复，讲得多了，想得多了，缠绕不清，找不出端倪，寻不出头绪，就会这个样子的。所以非有为，非无为，非无因，非无缘，就是无因无缘。无因呢，就是无因而生，就是没有因，就是花开就是花开，叶落就是叶落，它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这个有因的，有缘的，因缘有，因缘现，所以非无因，非无缘，依这个行的缘有实，依这个实的缘有名色，非有受，非有受。这里这个受呢，它不是讲十二支当中的这个受支，那里面的受支呢是指领纳性，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受，这个领纳之性，那么这个地方的受啊，它是承载的意思。就好像这个车子啊，塞了一瓶西一车子西瓜，这个西瓜呢，是一个存在体，一个存在现象，车子能够载，所以它有承载。那么这里有受无受啊，这个有受呢，它是指这个 十二支法呢，是有一种可承载体的，所以就称为有受。这个有没有可承载体呢？动态不居，变化不住，前灭后生，受于谁？受于哪一个？你受无明还是受行还是受识？受哪一个？就好像我们现在讲修行，很多说活在当下，念在当下，当你说当下的时候，它早就成了过去了，你只是截留了前面一分的影像，说当下，现在不住嘛，过去已灭，现在未来未生，现在不住，所以像《金刚经》里面也是讲了，伤心不可得，哪里有住呢？所以这里非有受，非有可承，承载体，不存在承载体的。但是人啊，在这个无明细论的这个复藏之下呢，他这个想法里面，这个认识当中，就一定想要有一个承载体，要有受者，又有受众，有个主体、客体，这样对立的、对应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学佛法呢，知因缘，了解因缘，跟学世间的，就是搞玄一点的，比如说物理学什么这些，是有点难懂，但是从思维的方向上来讲呢，还是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啊。他毕竟接受定义说原子啊什么了，然后又从这个展开呀、如何如何了，建立相应的轨迹路径。其实这物理也好等等也好啊，他在研究事物的关系、物质关系，这一些内在联系是很透彻，可是这个关系与关系之间的一些假立啊，比如说一个指点，把一个东西看成一个指点，有可能吗？根本就不可能那样子，事实上也不可以这样子。可是为了初分的建立这种关联性，能够剖析这个互相的影响作用，那姑且这么假立，姑且这么假定，所以相应的运用呢，它都是有不同的范畴的，不能超过这个范畴来讲，超过这个范畴呢，那就是错误的了，所以现代体系为什么它产生缺陷，就这样的。所以应用久了，一扩大了之后，就发现各种各样的缺陷，要进一步提升和改造。那佛法呢，观因缘呢，它不建立这样的假立点，这个假立点呢，这根本就不可计，也就是说不可定义，无可定义，所以不建立一个这个起始点，没有起始点，它就是因缘生性，这个如是因缘，然后有相应的显现，所以非有受，所以学这佛法的这个道理啊，一定要能够转化自己的方向，彻底的将以前的这样的这个习惯，还有种种这些存留的概念，先放下来，先放下来，放下来之后，然后再了解，了解这思维，然后懂了之后再运用，观察自身呢，观察自心呢，观察外因缘呢，它是否如此？这个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实的。这个呢判断才容易相应，所以学法先要把自我成见放下，成见都没有放下呢，就带着这个有色眼镜东张西望呢，看得再认真也是一个假象，那佛法里面并不排斥，并不反对有质疑，有质疑就是包括佛陀说的话，经典里面佛都是这样讲的嘛，就是说你我对于我说的不因为我是佛陀啊，你就相信我说了之后，你要去当然呢你要放下成见，然后思维观察， 跟事实是不是契合的、符合的？如果是事实如此，是契合的，那就不因为我是圣人你就接受了，我不是圣人你就不接受了，就可以接受了，因为它跟事实是相应的。那么佛法的缘起光、因缘光，透彻的了解了之后、学懂了之后，可以广泛的运用在一切这个事情当中，不仅仅是说修行断烦恼的这个主体方向，修行断烦恼是一个主体方向，那么包括甚至于物质界的观察啦、运用啦，这些旁通触类而通的层面也是可以运用的。所以古代有些禅师啦、法师啦，在当代还是我们现在讲的科学家嘛，大科学家比如说一行禅师、测子午线、精通这个天文等等，只是从这个教法上来讲呢，出家众主要是在内隐，在佛法，那如果从菩萨精神呢，是广学一切的。非净法，净法呢就是灭净，这个已经呢不起的意思，那这个就是净法。那么这个十二缘起呢，是不是有净的？不是有净的，那而且这个现象界里面的净都是一种假象，看起来是净，实际上不净，就像这个草一样的，这个一岁一枯荣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么看起来火一烧草没了，但是根在下面嘛，第二年又生了，不过这个例子呢就容易生起一种常见啊，这个根呢它总是会长草的，你不长草出根呢，它这个草就长得一直长下去，不会灭尽。那么这个生命里面它这个缘起相续啊，它不是一灭永灭的，不是说到了老死就停下来了，不是，这个老死为缘呢，就也进一步是下一个生命开始，下一个轮回状态开始，下一个心理状态开始，在这个之间呢，产生染着、爱着，引发未来的生命，它不是长的，不是断的，更不是净的，所以非净法，非坏法，坏法就是善坏、坏灭的意思，就是这个十二支啊、十二缘起了，非坏法，这个非坏法是不是说，那么这个？无常也好，行也好啊，行就是行啊，常就是常啊，永远如此啊，那么前面已经呢定义过了，否定了常的概念。那么这里指的这个坏法呢，是指说十二缘起、因缘显现、生命流程呢，它并不是善坏，善坏的意思就是说坏而不起了，那这个叫做坏法，可坏法，善坏法，这不是这同一个意思。非灭法，灭法跟坏法呢，这个也有类近的意思，就是灭法就是灭而不生啊，灭除啊，灭起啊，那么还有从这个道理的角度上来讲呢，这个十二缘起、无明缘行、行缘时啊，这个生死流变的过程呢，一切一切的友情都是如此，一切一切生命事实都是如此，它是普遍性的真理，不是相对世界里面的一个物象，桌子、椅子、板凳，这个板凳可坏的，板凳可灭的，板凳可净的，它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亘古不易的真理，你学不学的是如此，只是你学了懂得了，就能够从原有的我法执这种错认认识当中呢， 这个来超越出来，就这样子的。当你超越能够觉了这个层面的时候呢，事物生命本来如此，并不是说你这个觉悟的人又多了一个什么东西，没有多什么东西。所以非坏法非灭法，比如说一个盆子，一锤过去砸坏了吗？再两锤砸碎了灭掉了，那么这个无明缘行行缘识，这个缘起可坏吗？可净吗？可灭吗？不可灭，不可坏，不可净。所以非坏法非净法非灭法，从无始以来，那么这里又举这个四相，举这个相应的事物来类比。从无始以来，如瀑流水而无断绝，就好像这个流淌的很快的这个水，它不断的不断的这个流淌，从来不停下来，没有停过，如瀑流之水，非常非断，非可坏，非可灭尽，非有受，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呢，在说了色因缘色缘起之相之后，又依这个总相，非断非常非灭尽非可坏，再讲一下。那么讲了之后，虽然此因缘十二之法互相为因互相为缘，非常非无常非有为非无为非无因非无缘非有受非净法非坏法非灭法，从无始以来如瀑流水而无断绝，那么虽然就是虽然如此啊，即使这样子的啦，那么前面好几处都写虽然，就是前面有这个总相或者是一个总结性的论述之后，或者是有一个深度的阐明之后，然后再一回卷，既然即使这样，即使如此，然后呢，这个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啊，那么现象界还是现象界，差异相还是差异相，还是这个样，虽然归宗到这个本质来看呢，非常可得，怎么怎么样的，就是因不作思念，缘不作思念，无明不作思念，行不作思念，不作思念，就是不起主体客体相对，不起由因到果连贯的常相，因为它就是相待因缘现起，就是这个样子的，没有这个粘连性，没有这个粘附性，粘连性粘附性是友情细论拖泥带水混合在里面的，就好像看这个水流不断一样的，它其实前水后水都在变化，或者一个东西很快移动的时候产生了一个圆圈圈呢，实际上它就只有一个点，这个圆圈圈是你的印象，你在这个事情上没有认识清楚，产生了粘连的印象，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呢很多都是粘连的印象，所以痛苦不已，那么实际上呢，本身呢非有为非可坏，本来寂静呢自性涅槃，本来就这样呢，你如实的观察的话呢，那就不会把这个粘连性的粘附性的认识参与进来，造成你自心的困扰，所以这里又进一步再总摄一下，再具体的讲一下这个十二因缘之法呢，就互相为因啊，互相为缘啊，这个非常非无常，乃至这个如流水不断绝，这个是前面已经解释了 不再做解释，只是这里进一步呢，对于这个十二缘起有一个归宗的这个归类的总结，就是归类性的总结。有其四知能摄十二因缘之法，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归类法，就是十二缘起，十二知有很多啊，那个数目太多，特别是初学的人呢，听了这个从无明到这个老死啊，那么多啊，他也记不住啊。那么用一种归类的法呢，就可以把它精简，减少一点，然后又可以涵盖起来，所以这个就归纳法、归摄法，所以以四法来摄，有其四知啊，可以摄十二因缘。那实际上真正要学，懂得因缘观，学好因缘观，还是需要把这个十二知啊全部都记住，不是说静静的记住了这个能摄十二因缘的四知。云何为是？所谓无明爱业死，有四法来摄，有四法来摄这个十二支，那就是无明爱业死，这个来摄十二支，这里的摄呢是归摄，像四摄啦。那个四摄是摄受，就是怎么样才能够为感化接引众生，你这样做的话，众生就会愿意听你的这个讲法，愿意亲近你、接近你，而不是说对你有距离感，对你有排斥感，那么就是布施、爱与利行，同时啊，那是菩萨的四摄，是摄众生，是摄受感化。那么这里摄十二因缘呢，是这个再归类归纳，再归纳归纳，那么就可以少一点，记少一点，那么就是无明爱业识这个四种。那么这里四种呢，又以相应的比喻来帮助这个了解。那么这个死者以种子性为因，业者以田性为因，无明即爱以烦恼性为因，那么这里就是三类因：种子因、田因、烦恼因，这样的三类因。那么这个第一类种子因呢，指的是死，就是死种子性，你像这个稻谷种子啊，它有引发稻种的引发稻芽的这个主要影响力、主要作用力。那么在这个缘起当中啊，十二缘起啊，这个心识、友情的精神层面、认识层面，就像种子生芽一样的，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力，所以称为种子性因。那么这个业呢，就是田性因，就像一亩田呢、这个一顷田呢，一公顷田呢，那么这个是土壤，肥沃的土壤是种子发芽的温床，就是有这个田呢，为这个呢辅助性，这个辅助性就可以帮助芽的生长，种子能够具备有这样的基础，那么无明即爱呢，是烦恼性为因，就是这个是从烦恼性来讲的。那如果说以这个 世间比拟呢，可以用水来比拟。这个无明烦恼啊，无明和爱呀、就像水一样的滋润。像有的经典论点里面是这样说嘛，祸业苦三相呢，这个业为尘土尘埃，那么这个烦恼业呢，这个烦恼啊是水，是起滋润性。那么这个一滋润呢，水泥因缘嘛，就成了泥巴了，就有生死泥流，就是这个显现为结果，那么就是有五蕴呢，生死这个相续，苦的事实，苦的现象，那么这里是这个类归纳法，归纳为实做种子性因，归纳这个业为田性因，归纳这个无明爱为烦恼性因，这么三种归类。此中业即烦恼能生种子之时，业则能作种子实田，爱则能润种子之时，无明能知种子之时，若无此种缘，种子之时不能成。那么这里结合前面的归纳，再具体而形成论述，说明这四者之间相互的关系。就是说这个当中啊，业跟这个烦恼，业是田嘛，烦是烦恼性吧，由这个力量能生种子之时，就是有业有烦恼就产生死，就是业烦恼产生五蕴，产生五蕴相续，那么就有种子之时了。那么这个种子之时当中呢，烦恼业推动的吧，那么这个具体情况来讲呢，这个业的作用呢，它是种子时的田，它是土之时，种子时的土壤，所以我们这个种子时啊，形成一个生命，生命态呀、是做人呢，还是做天人，还是不小心下了恶鬼道，这个畜生道，种种之类的，那么恶鬼有恶鬼的时，牛有牛的时，人有人的时，这个种子时嘛，其实像种子一样的时嘛，当然这里还不是讲这个唯识里面讲的八类业识，这里讲的就是说一般这个经典当中诸宗所说的这个意识识的这个存在，心识的存在，没有具体讲说是不是第八识啊等等之类的，没有这样讲。那么就是说这个种种不同的众生这个识啊，种子一样的种子性的一样的识啊，那是各有不同的啊，比如牛吃草就很香的，人吃草是吃不香的，人吃饭才吃得香，就是什么人的识不一样，那我们人跟人还有不一样的，有的人色盲，看红色就是灰色，所以这个红绿灯他看不清楚的，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这个识种子不一样，当然这个是具体表象了，这里指的是总相，这个人有人的识，牛有牛相应的识，马有马相应的识，这识不一样，那么这个业的话，它是做种子识田的，就是会展开的时候会怎么样展开法，这个就是业力关系，业力关系，这个田肥沃还是不肥沃呢？肥沃的田呢，长出来的芽那就是很好的，这个很贫瘠的田呢，长出来一个什么又小又黄，这个这个很难堪的一个芽出来，那么这个叶田呢，上叶田，那么 长出来的这个实啊友情呢、啊、是比如说具庄严相啊、这个具威仪相啊、就是具福德相啊、那如果是恶业呢，这个田就是个贫瘠的田啊、那长比如说长出一个牛啊，长出一个马的相来了。嗯，爱则能润种子，那么种子之时，那么这个爱有什么作用呢？就是业和烦恼生种子之时呢，这个爱水能润，就是爱有滋润的作用啊，它会滋润，就像这个车子一样的，你要继续开呀，就给它加点油，你不加油它不动了，开不了了。那生命的流程当中啊，烦恼啊爱啊来加油，不断的灌油加的，所以这个生命呢就继续在跑的。无明能知种子之时，就无明是怎么样，我们讲执明啊，过去讲执明是干嘛，就是到了这个地方，行政上控制，文化上改造，你要学我的东西，听我的话，文字给你改了，教材给你改了，思想给你改了，全部你就变成认同我了，接纳我，接受我了，这个就是执明，这个就是执明嘛。那么这个无明呢，执种子之时，这无明也是很厉害的，他也搞执明的，他搞什么执明呢？他搞这个心识执明，执明的我们友情呢、啊，看什么事物都形成自我体的感觉，客观世界的存在性有这种认知，而且这个无明呢、啊、这种执明呢、啊、执种子啊，它还执得很成功的啊，执得我们众生呢、啊、流转呢、啊、生死流转呢、啊、头出头没了、啊、痛苦万般呢、啊、虽然这个意识上呢、啊、追求快乐，但是呢带来的是痛苦，所以这个无明呢、啊、能知种子之时，就现在我们讲转基因，把它基因转了，打什么除草的农药都不怕的，别的草都灭了，这个草就不灭的，那个也是知基因的转植，那至于扩大了之后有没有什么危害，这个就不晓得了，或者是说十年也不危害，二十年也不危害，一百年算账，这个难说，这个难说，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是无明能知种子之时，就不但这个时啊转意了，这意化了，就像哈哈镜一样的，一个瘦干个造成了个胖子，一个大胖子，造成了一个扁瘦的人，那么看起来。这个样子啊很滑稽的，那实际上这个人不长那个样子，长不成那个样子，那么这个就是改造的力量，那么这个就是无明来做了改造，这个爱水啊来做了滋润，这个肥沃的这个叶田呢、啊、就给它充沛的养分，所以这个种子石啊种子之时啊就生起来了嘛，就形成了现有的这个生命状态，友情有这样的感觉认识，若无此种缘，种子之时而不能成，就是这些缘假设没有的话，这个种子时是不成的，所以我们叫观这个十二缘起啊，也可以把它综合归纳一下，就变成四种，那就是无明爱业识，无明爱业识，这个呢四种，那么依这个因缘呢参照啊，事实上这个样子，那么它就是一种相待的因缘关系，互为因，互为缘，此不一彼，彼不依此的样子，就是从这个更深层的这个观察的话，那就是后面所讲的，彼业亦不作思念， 我今能做。种子思甜，爱已不作思念，我竟能润。与种子之时，无名亦不作念，我今能知。种子之时，彼种子时亦不作念，我竟从此种缘而生。虽然种子之时亦比叶甜，即爱所润，无名奉染所生之处，入于母胎，能生名色之芽。这个名色芽呢，这里讲呢就是一这个长的宏观的十二阴阳来讲的，名色芽冒出了一个芽。为什么这个父亲母选你一执着之后呢，那就有物质的依赖性，加上本身呢精神的投注，那么就成了名色体，有名有色。从生命来讲，这个是就是冒了一点芽，小芽。那么我们种花生呢，种蚕豆啊，那蚕豆芽，花生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芽。那投到人里面的话，投到牛呢，牛芽啊。那么这个小牛最开始的一个包，当然它要经过好几个月的发育啊才成熟的。人的话要经过十个月。那么这里就是从这个滋润呢，这个植入啊，这个支撑呢，整种作用呢，光了之后，那么就由表及里，由现象透入到本质。从这个实际的情形上来讲，本质上来讲呢，彼业不作思念，这个业为因缘嘛，助长这个实种子嘛，无名缘行嘛，行缘实嘛，就是无名之后就是这个业行呢，就是宿世过去业力啊，那它就像土壤一样的，那么借的这个土壤为基础，就可以长苗。所以我们投胎呀，投的怎么样，生的怎么样，那这个差异性的决定呢，是业决定，业力决定。那你投不投胎，要不要去，就是你的无名暗动。你都没有这样的无名暗动就不去。就我们有些人呢，他这个出了一个事情呢，很多的困扰啊，很烦恼啊，悔不该当初啊。那么你当初是怎么来的？还就是你这个无名追求，所以自己跳进去的。跳进去了爬不来，爬不出来的时候才后悔。他不是说预先就不要想跳，就像吸毒的人一样，吸了就上了瘾了，想断就不容易断了。那他是最初的是无名妄动啊，爱琢磨，试探自己看怎么样，结果还是不怎么样。就好像我们说看修行怎么样，这红尘里面滚滚，一滚滚就滚跑了，滚不回来了。那就是要你先游泳游会再去跳河里面去游。先要观修，先要了解。你不是说先直接一读业不作思念你就读懂了啊，就业不作思念了，这个是照本的念书啊。心里面呢搞不清楚的，那么你有前面相应的观知道，无名缘行它虽然这个业田有差异表现，那如果说没有无名妄动呢，它业成不成为这个田呢？它是带于无名的这种驱动之后，所以它有田的基础。就好像这个螺丝钉，如果没有这个车，没有这个工具，你这个螺丝钉就是个摆设，它就不能成为螺丝钉。 就像这个中国人是用筷子啊为主来吃饭的，当然像什么日本什么韩国有些受这个华夏文化影响穿的都是用筷子的嘛。那你遇到一个欧洲人什么，他用的刀子叉子的，你这个筷子就是个摆设，你这个筷子就不能叫筷子，就两个木棍子，看看而已。他用不惯呢，他不会用这个吃菜的。所以彼业不作是念，我今能做种子实田，业不作是念，我今能做做这个种子实田。他做种子实田是相待因缘，有无边万动，所以实的这个发展过程里面，业就参与了差异性的这个涂抹，就有了好像山水画画出来一样的，那么这个业力就画出一个漂亮的人，一个丑陋的人，一个智商高一点的人，一个想事笨笨的人，这业造出来了啊，业田嘛，这个肥不肥嘛，肥的长得好一点，还不肥呢长得烂一点，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今能做田呢，这个业它不做思念，爱意不做思念，我今能滋润于种子之时，这个爱水啊滋润，把这个水泡这个种子，泡泡泡泡泡到它就膨胀了，就发芽了，那么这个爱水呢，爱着呢，就是染着种种境，然后有愿要起牲口一去追啊。就你看一个人呢，他想我们世间讲的说是这个什么多少多少物资，多少多少房子，多少多少车子那么从他理想境就去追呀追呀，他有了这个趋向动力之后就开始去想方法，从他的一个起点出发那也就是各自的所从事的事，所从事的什么职业之类的，那就起早摸黑去贪了，去追了那就把这个事情就越滚越大就越滚越多，那不是像佛菩萨那样的，就是这个是福德智慧啊，是愿心所成的是摄化众生的时候起种种善方便善巧慧，所以来成熟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也不一样，他是跟着可爱贪求把自己拖进去那就像这个水的滋润一样的滋润这个种子时那么当他滋润种子时那么就会成为种子时，成为这个时的某一层面的显现那么显现的时候这个爱的水在哪里呢？爱的水都已经现了成过去了，所以他也来不及做思念的没有可能做思念的，是无名亦不做思念爱不做思念能认种子时，无名亦不做思念呢，今植种子之时就植入当中他只是在因缘链接当中呢，因缘链锁当中呢参与的一部分，相关联的一个中间过程的一个状态，所以无名不作思念所以无名只是无名的参与，业只是业的参与，这个爱只是爱的参与，那么就有种子时，那么这个种子时现起，那么具体在连下来的时候，它一定是要展开相应的种种活动起惑造业所以这个种子之时它并不就此停住，并不就是一个确定性的稳固性的一个主体存在，没有所以这众多因缘形成种子时，种子时又起什么样万动，无名万动谁的无名万动造着种种业那么 在以后就形成为了趋向，所以种子时也没有机会停留，叶没有机会停留，我爱没有，爱没有机会停留，无名没有机会停留，所以比种子时亦不作念，我竟从此中缘而生，就我从这个中缘而生，他不作思念，为什么？种子实现的时候呢，这个爱也好，无名也好，业也好，它已不现，已经结成了，显现了，现在这个生命态，比如说一个人投胎了，一个牛投胎了，那么这个是牛啊，这个是人了，那么前面的种种作用呢，不复作用，所以再形成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说此不作思念，彼不作思念，观外因缘法的时候这样形容，到观内因缘法的时候这样形容，到这里来设为四种的时候，归类的时候也是这样来形容，这样来描述，由此我们就可以稍微多一点的了解到这个因缘观呢，对于慧的展开是有这些相应的发展层面，所以逐步逐步的深入提升，你观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它就会去了下面一个层面，到下面一个层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新的认识，新的了解，那么接下来虽然种子之时一比叶田及爱所润无名奉然之所所生之处入于母胎即使这样呢，彼不作此念，此不作此念，都不作此念，但是情形上还是如此，就是说这个种子之时的现起是依于叶田，就是有叶田嘛，其实这个种子之时它是前后就像流水一样的连贯的，这个人死掉的时候，这个心识啊，在几十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大的落差，就在前面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个结，我们讲结生相续，你像这个树啊，长长长长，像有一些草，有一些树，它长到一定长度就一个结疤，再长到一定的长度又一个结疤，它这个结疤是不是说就有断层呢？没有断层，它这个树啊，这个草啊，它一直这样子上去嘛。你看竹子啊，竹子就有结的嘛。那我们这个结生相续，这前一生可能是天人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也有些人是天人来的，所以他到我们这个世间呢，跟周围其他人不一样，他心比较清净，烦恼比较少，这个世间的这些贪爱也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他感到的因缘也比较好一点，那么有的呢，就是恶鬼到来的，总感觉到好像不够，贪婪心比较强，那么他就从前面这个生命到我们人间到这里的时候打了个结嘛，做了个结嘛，就像这个竹子一节一节一节，那我们这个分段生死呢，一节一节一节一节，到这一节你这一节怎么样，你怎么样修又形成下一节，所以这个种子时啊，它还是如果从动态生命这个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就是时作用，那说无名，说爱，说业等等，那就是指这个当中参与的时候，参与的一种力量，所以明显的有业，有爱，有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些的情形，那么是不是有一个载体呢？绝对没有一个载体，犹如灯焰， 如果说有个载体呢，就是有受，那么有受就会有尽，就会有灭，就会有坏，没可坏灭的，那么从那个时的时候，到这个时，这个比种子时，那么就这个虚妄的这个无明呢，在这一劫当中，这个死了，死了不相续吗？那滑向下一个生命的时候，无明烦恼的作用明显的显现出来，就像河里面有石头，它其实一直都有石头的，但是秋天水少的时候，水流量很低，很少，那么这个水线就很浅，那石头就露出来了，水落而石出，所以我们在某些节点的时候，某些烦恼表现的会分外的明显和强烈。当你遇到一个喜欢的东西啊，贪烦恼很容易起来；当你遇到一个很不喜欢的东西啊，憎恨心就很容易起来；当你遇到自己觉得有所成就的时候啊，这个落差比别人大的时候，就别人比你低嘛，你的慢心就很容易起来，就境界了，吓到人的，所以这个无明呢，在结身相续的时候啊，很大力量，那实际上呢，它就种子时，刹那生灭，就像水流一样的，所以从情形上来讲，种子事实一比叶田，所以以这个叶田的力量，土壤，而进一步再生长，再发展，前面那个发展呢，也成为过去，新的一个发展又开始，它并不是说，就站在前面这个，基础上发展，就像我们。看这个树长的时候，一个小树长成一个大树，它是整个都变的，整个形体都变，并不是说在这个小树上盖了一层，就像砌房子一样的，先砌了一个台阶，这个地基上面再砌一个墙，墙上面再砌这个平顶啊，或者是。搭了一个尖顶，做了一个这个有脊的一个瓦的顶，它不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就不符合于这个具体的生命流程当中前前到后后这个关联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在想的时候，一定要综合性的具体的来思维，虽然经典在解说的时候都会举很多例子，但是我们结合这些例子不能去刻板的理解，如果刻板的理解就会误会经典的意思，误会论点的意思，生不起如实观，所以才会有时候自己概念不清楚，就想跟别人去争执，结果就是抬杠，搞到最后的情绪起伏，什么都没有讲清楚，自己都搞糊涂了，就是缺乏系统性的学习，缺乏明确的了解，缺乏综合性根据具体因缘的来认识佛法的义理，如果有这样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些错误了，所以一比叶田呢就有这个然后这个有爱的滋润，那么这个里比喻这个无明呢，说无明粪壤，就是好像放了很多牛粪狗粪之类的一个土，这个土很肥的嘛，它容易长东西嘛，长什么东西，长有情的生命相续，所以我们主导性力量很强的是什么，无明，无明是最可害的，所以我们有的人说每天修行拜佛，早上晚上修得比上班的还要忙，结果烦恼还 不亚于人家上班的，甚至于还盖过人家上班的，不知道修到哪里去了。所以要认清楚方向，修是要修断无明，破除迷惑，这个是最为光耀的，然后才可能静静的扫清事项上的烦恼，比如说爱欲啊，其他种种呢，慢心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无明分染所生之处啊，那么就是有业田，有爱润，然后就是这个无明分染里面，就是突然而出啊，就是那个长蘑菇一样的了，夏天暴雨一降，又有湿度，又有温度，这个蘑菇就长出来了，好像无端端的生出来的，其实它是借这个湿润的气候，某些肥沃的养分，长出来的。那么这里呢，就是借这个无明脱壳而出的，那么就入于母胎，这父精母血合合了，那入了这个母胎之后，就开始发芽，发什么芽？不是那种什么豆苗芽，豆芽，是明色芽。所以这个时候就明色，出来了，显现了。所以既可以结合刹那缘起看，也可以结合三世缘起看，那么我们这样的，这个就是，从总色的角度上，观现象，现象发展为引导于关键本质，今天先说到这些。